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9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救度众生中神起来。早上孩子问吃晚饭时是否回来，看到孩子失望的眼神，是啊，救度众生事情这么多，怎么照顾好家呀？想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弟子要做的不仅仅在于把资料送到每一个人们手中，最关键的是要有一颗救人的心。在外在环境看起来是面对着如大海一般的人群的情况下，有没有宏愿尽量救下所有的人，有没有信师信法的决心，其实只要自己的心到位，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救人的环境路就打开，就出现奇迹。愚公移山的故事里，愚公的精神感动了神，愚公一锄一锄的信念坚定的要做好这件事情，丝毫不怀疑事情的成效，愚公就真的能移了山。大法弟子救人精神比愚公还要坚定，一个一个众生扎实的去救度，就能救下能救度的所有众生。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只是把眼光局限在怎么更多的发放资料等这些具体事情上，而是要修自己，尽量的做到纯净，在法上思维，用神的办法与神的状态救人。修自己就不是做事这么单一的思维，而是要在看起来很忙事情繁多的情况下，保证学法与平时的静心，保持从容的心态，忙而不乱，在事情堆积又缺人手的情况下，看起来每件事情都重要，但不能忙得无所适从，其实是要从法中悟道悟出来。忙要忙在点子上，忙不能冲乱心的平静，忙要注重用神的办法解脱与摆平这一切，同时提高心性，扩大容量与能力。忙更要知道事情的因由，不为表象所乱，而能用大法在纷乱中理出头绪。修炼人的内境是清净的，遇到事情总要修自己，这就能解决了一切的问题，保证学法的质量，就能记得用大法来对照，这就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吧。在法上悟道，然后就坚定地去做，在救人中跟随师父，渐渐就能达到无所不能。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最清楚我们此时的难度与状态，师父要我们悟，了却人心，放下做事心，包揽的心，着急的心，正实自己的心，在法上生出平和慈悲与智慧，就不会困在忙中，知道救度众生佛法无边，一切都在师父有序的安排中，就不会只着急，而能从容去做此时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最应该做好走正的，就能平衡好家庭工作等方面的关系，同时也能在救度众生中努力不懈怠，取得实效。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使命感与干事心。有两次我表现出要多做一些正式法的事，就有同修告诫我，
千万别起干事心，我听后镜头不由就消减许多。如果在做的过程中再遇到些阻力，就更认可了同修的话，认为是自己有干事心造成的。通过学法，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师父讲到，所以大法弟子的责任呢，不是为了个人圆满，而是在正实法中救度众生，那才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那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伟大之所在。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讲到，每个能跟上大法进程的大法弟子，你们都做了你们应该做的事，那些在家里还不出来的，还觉得自己是修炼的，相比之下，怎么能还算修炼呢？救度众生是我们伟大的使命，是久远历史中神的庄严誓约。应该说，救度众生的事做得越多越好，救的人越多越伟大。想做更多的事，想救更多的人，这是大法弟子修出来的慈悲，是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感。怎么能说是干事心呢？那么什么是干事心呢？师父讲，大家如果学不好这部大法，你自身的圆满得不到保证，而且你所有做的大法的正事都像常人做事一样，用常人的那种想法，站在常人的基点上做，那就是常人，最多是常人为大法做好事而已。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从法中可以得知，不注意学法，不把大法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导，在做大法的事情时，用常人的想法，站在常人的基点上做，不注意在做事过程中摆正心态，不用神念主导自己的言行，把做事本身当作修炼，满足于做事本身，那才是干事心。个人体会，干事心是指做事心态的一种常人化，不是说想多做事就是干事心。正法需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尽量多的救人抢人，正需要我们多做救人的事啊。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每天都争取多救一个人，多做一件事，那才是师父所期盼的啊。退一步讲，如果真是一个常人在做大法的事，那也是做得越多越好啊。我们需要去掉的是做事时不正的心态，而不是做事本身。最近我注意到有同修表现出一种成就感，满足于已经做过的事情，隐隐约约地流露出高高在上的样子，还认为自己修出了定力，修出了无为。更有同修认为，谁得救谁该淘汰早已注定，我们只是随机而行，该得救的一定会得救，把同修主动去做，着急去做，看成是执着，是迷，是有干事心。这些同修做大法的事都缺少紧迫感，有时间就多做，没时间就少做不做，而不是以法为大，以救度众生为大。让我看到这些，我也得向内找，让我们一起去掉求安逸之心，理解好法，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做好我们该做的，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月明由使命感与干事心一文想到的。读了上述这篇文章，使命感与干事心我很有同感。干事心是人心，是修炼人要去的执着心，但并不是为了修去干事心就少做或不做救度众生之事。在一些学员中，干事心似乎成了打击积极讲真相救人的棍子，成了走不出来或者消极敷衍没有用心尽力救人的借口，怕因做事而产生干事心遭到迫害，没有多救人的想法，不多做救人的事情，怎么能够救更多的人呢？利用一切救人的方式去讲真相救人，或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或发传单，或发短信，或发电子邮件等等，发挥各自所长，形成整体，不负师父所望，我们才能够救度更多的众生。有的同修参与了或选择了多个救人的项目，那么多的事情不做能行吗？我们是否经常听到
某同修被迫害了，有的同修不是首先清除邪恶，而是找同修是否有漏，埋怨同修。我理解，首先应该否定迫害，清除邪恶生命与因素，之后再找一找我们自己有哪方面的不足，看自己如何能起到正面作用，这次没做好，下次做好。在人中修炼，不可能没有执着，没有执着不就圆满了吗？还能在人中修吗？没有人心，在人中还待不了，就做不了救人之事，也救度不了世人。正法修炼的形式，我理解是不同于将来普通修炼的。在这次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面对着旧势力操控的一切外在肮脏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无孔不入。大法弟子在人中不受干扰与污染很难，不可能像神一样，总会有不好的人心，不好的表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们只要坚持学法修心，严格要求自己，抑制人心，包括好的人心与不好的人心，特别是不好的观念更要立即清除，只要是人心，最后都会去掉。我理解，只要是按照师父要求做的真修弟子，师父一定帮我们去掉那个人中的烙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都应想上明慧网。大法弟子都知道我们的愿望很重要，师父说，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转法轮。下面说说我从想上明慧网到能上明慧网的经历。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以前家里有条件上网，但是由于怕心没赶上，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悔。有一次看到明慧周刊上有关同修上网的文章，很受启发，就想我要能上网多好，就因这一念，师父就给我安排机会。2007年3月，丈夫说咱家也安宽带吧，我想太好了，正是我的愿望，可是我跟前没有能上网的同修，自己也上不去，怎么办？几天后，同修送来了一些真相资料，有一张的下面有网址，我一试，真上去了，我高兴得无以言表。每天看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真感到融入正法的洪流之中。那年4月份，明慧网通知全世界大法弟子可以借助明慧广播统一练功，我就开始从3:50练功2个小时，真有99年迫害之前集体练功的感觉，一直坚持到现在。因当时我对上网啥也不懂，也没有把自由门软件下载下来，用网址上了20多天网就上不去了，这可咋办？我认识的同修没有上网的，用资料上的国外电子邮箱也没弄明白，把我急坏了，到处找也没找到。这时我静下来，找找自己哪儿不对了，看到了想要得到好东西的常人心，我决心放下这颗心，不想他了，凭师父安排。几个月后，我到一个城市办事，突然碰到已经搬到这个地方我非常想见的同修，就让同修帮我找自由门。这时我已会用邮箱了，他找到会上网的同修，给我把破网软件用邮箱发过来，这得之不易的宝贝我非常珍惜，以后及时的更换版本，上网一直上得很顺利。我和常人合用一台电脑，那时也不会什么安全措施，什么都不会，可是我想看什么就能碰到什么，我想学点技术就碰到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真是一次又一次体会师尊的慈悲，大法的神奇。有的同修不敢也不想上明慧网，我个人体悟，上明慧网和只看明慧周刊真相资料差别还是太大了。上网可以及时看到同修各方面的交流文章，不上网的同修就很难及时看到，那是大法弟子文章的精华，我每天都看几篇，受益匪浅，还可以下载真相资料及时看到通知等等，太多了。我感到明慧网是世间大法弟子的家，那种到家的感觉是不上网时感受不到的。上网后，我由原来的网盲到学会了下载、打印、刻录、装系统等等，
我买了打印机，自己做资料自己发，真是太方便了，也给资料点的同修减轻了负担。自己买耗材，自己做资料后，才真正的体会到了做真相资料的不易，才知道更珍惜每一份资料，使它发挥更大的救人作用。在明慧网上能看到有很多六七十岁文化很低的老太太都能上明慧网做真相资料，我想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有这个上明慧网的愿望很重要，我们想了，往这方面努力了，师父就一定给我们安排。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威严与慈悲》。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师父正在为大法弟子做最后的事情，同修们不仅跟上了正法进程，也能在法上认识法，都走在神的路上。但是我也看到有些同修在过关中不能立即否定旧势力安排，受到严重干扰，使过关时间拉得很长，影响了自己的修炼状态。现在我把自己遇到的一些旧势力的干扰说出来，从而否定它，与同修切磋，共同提高。一次我单位领导非常气愤，简直是叫嚣着找到我，对我说，已经有好几个人说你劝人退党，公司早就规定凡是有练法轮功的一律向上一级反映，上级把修炼法轮功看成是最严重的政治问题，公司一定不会放过这种事情，严厉处罚，你以后不要再跟人家说法轮功的事情了。我严肃地说，我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劝人退出党团队是慈悲救人，现在天灭中共，我劝我的同事朋友退出党团队，抹去兽印，别跟共产党一同遭殃，躲过即将到来的全人类的大灾难，是为了对方好，是大善行为，谁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因为我想做好人而处罚我，我冤，我要上访，我要上告。现在正要开奥运会，来了很多外国记者，我要把我的事情告诉外国记者，把他说出去，去国外曝光。就这样一句正念十足的话，领导立即没有了刚才的凶样，态度软了下来，说，我知道你是为别人好，但你得想想，你为他好，他却给你汇报，他为你好吗？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值吗？这时我的慈悲心一下出来了，我看他不接受真相真可怜，我对他说，某某领导，你听一句话，法轮功是好的，共产党是邪恶的，天灭中共是事实，你虽然现在没退党，但你以后不要说法轮功的坏话，也不要说共产党好，这样对你和你的全家都好，以后你还有退党保平安的机会。领导说，我回去要好好想想。领导走后，我马上向内找，我劝退救人是最正的事啊，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干扰呢？我觉得这一段时间以来，自己求安逸心较重，认为只要是认识的，不管是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邻居，都讲了真相，劝退的人也不少了，从而产生了一种懈怠情绪。我知道这不是我，应该否定他，救人如此紧迫，不知道真相的人是那么多，比起那些云游似的讲真相劝退，一人劝退了10000多人，层次差得太大了。我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干扰迫害，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我会多学法，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一切都会在法中归正，旧势力不配干扰迫害我。领导走后，我遇到一些人平时并不熟悉，也不怎么说话，就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当天下午我就劝退了6人，比平时讲真相的状态还好，就这样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以后这种干扰也少了。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当遇到干扰时，一定要用正念对待它，从而否定它。在10年的正实法的修炼中，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每次都是化险为夷，我们的心性不断提高，不断升华，有太多太多的感悟，施恩浩荡，只有真修弟子才能体会和感悟，但不是全部，我们只有精进再精进，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浅谈秩序》。在中国古代，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关系非常明确和严谨。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子，大臣要像个大臣的样子，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子，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强调人要各司其职，各遵其理，各守其道。具体讲，在工作场合有决策者和执行者，社会职能分工明确，人际关系是上人下中。在家庭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种从天尊地卑的自然状态而扩展出的一套伦理，是中国正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正如解体党文化中所言，传统的伦理自然承载起一个和谐有序的家庭和社会。但是中共协党把人与人之间这种和谐的尊卑关系歪曲成压制人性、阶级压迫和剥削，挑动人心中的名利欲望，最终导致了社会的极度失序和混乱。现在在大陆，儿女不服从父母，学生不服从老师，职工不服从领导，谁都想当老大，谁都想说了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拦跟谁急，简直乱了套。记得有外国人曾经评价中国人，中国人单独干是条龙，但是合起来是条虫。我想这句话非常深刻地揭示出了中国人受到党文化无法无天的思想毒害后所呈现的状态，不懂得配合，不懂得协调，不懂得本分，把越权越位、挑战权威看作本事，把服从安排、顾全大局看作窝囊，不是把做事本身放在首位，而是先把自己摆在老大的位置，谁也碰不得。这种心态造成了很多中国人已经不能与人和谐共处，更别提合作共事了。作为大法弟子就不能这样，就要回归到人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去。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讲到，有的人你指派他做什么，他就不愿意做，就喜欢做自己要做的，各自为政，那怎么能行呢？有人想，我为什么听他的？我觉得比他修得好。话不能这么说，你修得好，你才能服从分配呢，正说明修得不好。学完师父的讲法，我联想到自己身边的一些事，同修之间的隔阂，整体做事时的不顺，很多问题都是从互相之间不服气引起的，都认为自己对，都认为自己的主意好，都坚持自己，都不想放下自己配合同修或协调人，协调人安排了什么，都站在自己的观点上去评判，打折扣，而不是主动积极的配合，默默的圆融。这和常人有什么两样呢？直接后果就是成了一盘散沙，有时甚至长期无法切磋，各修各的，各做各的，这哪里会有彻底销毁邪恶的巨大威力呢？虽然我们的修炼是修自己，但是因为我们要做很多正式法的具体事情，做事就面临着一个配合的问题，我们就必须有整体意识，那么在一个整体中就有一个秩序问题，就需要我们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每个地区都有协调人，那么协调人就是我们这个整体的领头人。如果具体事情协调人已经做出了决定，只要是为了大法的，我们就要无条件配合，即使这个决定有不足，我们也不能因此消极对待，而应该在做的过程中默默地把不足圆融好，把正实法摆在首位，把救度众生摆在首位，这才是大法弟子的风范。修炼是从常人中好人做起，修成更好的人，超常的人。说起来很惭愧呀，想一想，师尊真是手把手地教我们修炼，教我们做人，而我们呢，连遵守秩序这样的小事都需要师尊苦口婆心地讲了又讲，如果我们再做不好，真是就太差劲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 放低自己的姿态。大海之所以能容纳百川，就是因为海平面最低，处下才易与人相处，放低自己的姿态才易包容别人。近来在与他人心性碰撞中，明确意识到自己一个很顽固的执着，就是把自己摆放得很高，居高临下，真有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架势。在与他人或与同修相处中，甚至一思一念都带有这种潜在的意识不到的因素，表现出来就是或者以自己为中心，总以为自己是正确的，我行我素，不尊重别人，或者喜欢说大话空话表现自己，或者看不惯别人，总是看别人的缺点，总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喜欢评论别人，而不是把心思放在找自己的不足。即使偶尔嘴上也说别人好，但心里却想着我比你更强，甚至有时自己会被这种执着带动着，变得不很理智，好像能从压过别人中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这种变异因素不但严重地阻碍着自己的心性的提高，也直接影响着大法弟子之间相互配合，去助师救度众生。这与无私无我的境界差之千里。想想自己修炼这么多年，还没有去掉这种执着，真是感到汗颜。放下自我很难，我现在想到的，要多学法，加强正念，踏踏实实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扭转自己的思维习惯，从放低自己的姿态做起，去掉这个变异的物质。美国人教育孩子，从幼儿园起就教孩子学习怎样赞扬别人，学习赞扬别人用语有数十种之多，这对我们放低自己的姿态，改变思维有着有益的借潜作用。能去看别人的优点，就能把别人摆高，修炼人不仅是表面的技术性的做到，更要着眼于内心和本质的改善和提高。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三篇文章：只有心态慈悲纯正，才能救度众生；广传神韵救世人，和陌生人讲真相的一点经验。首先请听黑龙江农村大法弟子新慈的文章：只有心态慈悲纯正，才能救度众生。2006年冬，我到外地打工，在该厂的厨房内的乱纸堆中，无意地发现几本酒瓶，多数被扯得没头没尾，只有一本刚刚被撕掉封面。我当时心里产生一种非常难受的滋味，赶紧拾起来擦净收起来，包括被扯坏的。一问亲属才知道，是他在早起时在各家大门口捡的，有几十本，多数被引火用了。我当时就把真相讲给他听，并且和气地指出是在犯罪时他非常后悔，虽然当时没说什么，但是看得出他明白真相了。损坏真相资料的事件，我在一年以前就听常人说起过，并且我亲手送出去的酒瓶就被扯坏过。由于学法时间短，法理认识不清，同时也没有找一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没把这事当回事，只认为这种人无药可救。直到有一次准备去某村发真相资料的头一天，另一位同修讲起他梦见去该村串亲戚，这时我才悟到是师父在点化弟子，凡是大法弟子救度的众生，都是我们生生世世的亲人。在发真相资料中，为啥要胆胆突突的呢？这时让我想起我在最初几次的发真相资料时的那种心理状态。当时由于刚刚走出来， 表面上显得挺镇静，心里却发慌，见人就躲，专往僻静的地方去，并且少拿资料，把开阔容易暴露的地方留给同修。有时在街道中间边走边把资料扔向大门口，说起来就是怕心在作怪。现在想起来，深挖其心，还真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怕心问题。怕心的背后隐藏着根本的执着，是私心，而私是不顾别人的，是不善的，没有善心就谈不上慈悲，没有慈悲，各种形形色色不好的，不符合大法弟子应有的心，都会从方方面面表现出来。从那次悟到师父的点化之后的每一次发真相资料，讲三退中，都本着一颗慈悲祥和之心去做，收到了非常可喜的效果。在我们发真相资料时，发正念中加上一念，该村的众生人的一面要清醒，我们是你们的亲人，遵照师父的嘱托来救度你们来了，希望你们都能明白真相，愿你们得到救度，想到住持正法救度亲人，真相到亲属家串门一样亲切，一种祥和慈悲之心油然而生，浑身通体是那么舒心，并且在发每一份真相资料时都这样去对待，这样想，并且把每一份资料都小心的轻轻的放在关着的大门里边，在你还没到大门前就把安全可靠的位置选好，把资料卷个桶状夹在不易掉下的地方，从不随便扔进去。农村的院子里你不知道里边有什么，同时你也不知道资料落在什么地方，如果落到一个很脏的地方，会给世人造成一种逆反心理。真相资料是解体清除邪恶救度世人的利器，必须得用一颗慈悲祥和纯正的心态去做，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师父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弘一二法正乾坤。如果你在发真相资料时心态不够纯正，就会被邪恶利用人恶的一面进行破坏，反过来你怀着慈悲祥和之心去做，由于你的心态纯正，邪恶就无机可乘。在此我还要和同修探讨一个似乎与此话题远一点的问题，其实都是与慈悲有关系的事。我在很多期明慧周刊中拜读过同修的切磋文章时，发现一些在写作的言辞语气方面似乎有类似指责的倾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一个理有人一下子就认识了，而有人是慢慢悟到认识的，怎么悟还不行啊，一下子认识到更好，慢慢悟到了那也行，不都是悟了吗？都是悟了，所以哪个也不错。我想修炼的人千千万万，由于每个修炼者的层次不同，所悟到的理也不同，所以才有千差万别的悟法，这也是正常的。每一位先悟道的同修，为了彻底解体邪恶，救度众生，营救同修，把悟道的法理通过明慧登出来，使更多的同修共同提高。在言辞中过于激动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还是多一些慈悲，少一些指责为好。师父的宏大之心包容着宇宙中的万事万物，慈悲是修炼的宗旨，不论在哪一方面都能表现出大法弟子伟大的慈悲之心，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不够精进的和后走出来的同修可以不严格要求自己，师父不是也说过吗，修炼得慢慢的来，但你不要放松，你说老师讲了修炼得慢慢来，那咱们就慢慢来，那可不行，你得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的。转法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汉中大法弟子的文章，重新修炼，不要自己障碍着自己。随着邪恶的大量解体，看到近来有大批掉队的学员又重新修炼，我06年重新开始修炼，深知重新走入修炼的艰难与不易。个人认为，重新修炼最大的障碍是自己觉得哪方面都差，觉得来不及了， 修不了多高了等想法障碍着自己。磨难是自己造成的，我们只能加倍补偿。我96年5月13日得大法，个人修炼阶段非常精进，迫害前还悟到将来会有大的磨难发生，跟旧势力想法一样，多少年后迫害会结束等，按理说不应该掉下去的。但迫害发生前我就是独修状态，迫害发生后我慢慢的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更不知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了，不知不觉中我停止了学法练功。具体是哪一天我也不知道，大约是2001年前后。一入常人，那就是常人了，心性降降降，终于05年有一天在同事的诱惑下去了色情场所，以后自己又去了几次，心性彻底掉下来了。06年5月13日师父的生日，我终于记起了我是大法弟子，我又回来了。然而重新修炼并不容易，光这几年造的业就够呛，落下的课就更多，磨难非常大。特别是刚开始时，知道精进大法弟子都快圆满了，而我才开始修，觉得来不及了，修不了多高了。刚开始觉得自己哪方面都差，无从下手，心里觉得前途无望的绝望，每天都是绝望，全身发冷，几乎是心如死灰。但师父讲一天没结束，那一天就是机会。最后我还是从学法开始，多学法，我每天有很多时间，但家里的磨难很大，每天只能晚上别人都睡了我才开始学，大部分时间学到凌晨四点，有时学到早上六点。通过几个月的大量学法背法，大量发正念，这期间还大量发传单讲真相，几个月下来我觉得心性有很大提高，磨难也开始小了，以前的事好像不是我做的一样，好像一场梦一样。重新修炼我是半开着修的，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地狱里，自己在地狱的形象很丑陋，脸上疙里疙瘩的，没有表情，到处找大法，终于在一个叫龙华寺的地方找到了，但大法弟子都走了不在了，我又继续找，每走一地有许多鬼从墓地底下出来跟在我后面一起找大法。这段地狱里的事有两个月左右完了，这时开始在地上修，头一个星期自己在另外空间的身体长得有城市那么大，再有一个星期有陕南地区那么大，这时发正念力量已经很大了，有时遇上很大的一块黑色物质，发正念一两秒钟这个物质就没了。到第三周时自己坐在这儿可看到河南那边去。06年7月左右我还看见师父透明的大手把地球一把握住，把地球保护起来，再往后天幕就关了。直到07年7、8月一次打坐中，无意间看到自己身上有密密麻麻的小齿轮，很小很多，有点像鱼的甲一样叠着放，再仔细放大一看，原来都是万字符，它们像古代的盔甲鳞片一样半立着排列，满身每个地方都是。正看着呢，又飞来一个，其他的万字符就互相挤一挤，靠一靠，给他让个地方，然后大家又排好队排整齐。正看着呢，又飞来一个，大家又排好队，然后又来一个，万字符几乎是立着放的，发着光。大家知道万字符代表什么？我感到非常吃惊，才重新修炼一年多就这样，这怎么可能呢？但这却不是假的。那以后我又看到几次，更清楚更多，我想这是师父鼓励我更精进，我还有什么理由信心不足呢？当然这期间我三件事都抓得很紧。谈这么一点主要是告诉重新修炼的同修，只要修炼抓得紧，三件事都抓紧，个人修也抓紧，到三界外的高层次长功，功会越长越快。有时长功只是一念之间的事，重新修炼的同修啊，大家要有信心，不要灰心，不要自己障碍着自己，路总得自己往前走，磨难都是自己造成的，我们只能加倍补偿。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和陌生人讲真相的一点经验。面对面讲真相，我们很多同修做得非常好，明慧网也发表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体会和经验之谈，对同修讲真相确实是个借鉴，虽然不一定完全照搬，对经验不足的同修也有个启发。讲真相首先要心存念正，就是要慈悲救度众生，当然还要理智智慧。同修一般讲真相的对象基本上亲朋好友、同学同事、街坊邻居以及认识的人都讲得差不多了，现在主要对象都是陌生人，这又涉及到如何搭话及讲真相的切入点问题。下面我主要谈一下这方面的做法，就算是个小经验吧。一、渐进而谈，水到渠成。和陌生人有事情要办，如买卖东西的、收费的、修理的、司机、同坐一个车的、各类服务人员、各类职员、工人、农民等等等等，一般情况下看和对方接触时间长短来决定话题，如果有充分的时间可根据对象闲聊几句，至于聊什么也要根据对象，当然法会给你开启智慧的，一般聊和他切身利益有关的他愿意听的，还可以聊现在百姓生活如何艰难啊，社会如何乱套啊，邪党如何腐败镇压百姓啊，百姓没有人权啊，自然就过渡到法轮功真相上，剩下的话题就好讲了，如法轮功教人修真善忍、做好人、身心健康，红传全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邪党如何镇压，天安门自焚伪案、藏字时，再过渡到三退、水到渠成，如有提出问题的再给他一一解答。二、抓紧时间，单刀直入，如果时间有限又不能落下有缘人，便可单刀直入，一般可用以下问题作为切入点，如您听说过或知道了解法轮功吗？或您处有练法轮功的吗？或您亲朋好友中有练法轮功的吗？或您看过法轮功真相传单吗？或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保命的事吗？等等等等，可根据对方的回答再决定如何往下讲。如果对方回答不知道不了解法轮功，您可告诉他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教人做好人的，因为真善忍是法，对方听了他明白的一面会精神起来，让他知道大法好，起码他对大法抱什么态度只有可给他选择的机会，可告诉他记住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福报，有美好未来，常念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三、劝三退，最后给他讲劝三退，可单刀直入问对方，上学时戴过红领巾吗？一般别问入过什么没有，这样一问他本来早就不是少先队员了，他会回答不是少先队员，或你直接先问他你是党员吗？对方可能有所警觉，因为百姓都被邪党整怕了，问完戴没戴过红领巾，再问是否党团员，然后告诉他现在人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退出邪党保平安保命，网上已退出快6000万了，化名退出即可，因为天要灭中共，如果对方要有点难为情，让他在心里退掉也可，退了就等于上了保险，不用花一分钱，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和对方时间上实在太紧，也可以直接问他上学时戴过红领巾吗？如果说戴过，再追问一下入我团吗？是党员吗？您听说过三退保命吗？现在老百姓都纷纷用化名退出中共，都退了快6000万了，天要灭中共，谁还不退出保命啊？我平时衣袋里揣着藏字石门票，有机会给他看一下，天要灭中共，这大石头上的字都告诉您了，对方同意退也要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四、给世人讲清真相。讲真相中遇到世人会出现以下几种不明真相的地方，就需要给世人讲清。一、当讲法轮大法如何好时，对方会说好，共产党怎么还镇压呢？或者说好，怎么还不让你练呢？我一般这样回答，共产邪党说好的不一定真好，他说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好，可这些国家怎么都穷呢？我国60年代还饿死几千万人，他说资本主义不好，斗地主资本家，可资本主义国家比你富多了，现在邪党不也学资本主义吗？ 刘少奇搞承包好吧，可他说刘少奇不好，就给打倒并折磨死，结果现在还得搞承包。还有邪党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人整死不少，过后再平反，视人命如草芥。邪党只是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地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符合他的统治利益的好也是坏，符合了他的统治利益坏也是好。二，有问为什么佛教基督教等都让信仰，其实在我国现在一些信仰团体也是受限制或打击的。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和不信仰某种东西的自由，还有上访、言论、结社、示威、游行等自由。对法轮功的信仰与不信仰也是自由的。当年大法的传出也是经过中央批准的，直到现在也是合法的。信仰无罪，上访无罪，讲真相无罪。而江泽民及邪党镇压法轮功才是违法的、不合理的、没有人性的。还有人认为法轮功上访讲真相、散传单是闹事，如果没有邪党的镇压，哪有什么上访讲真相、散传单，谁没事吃饱了撑的。再者说，上访讲真相、散传单，这都是宪法规定的人权，你看满墙满街的各类广告也是闹事吗？三，还有不明真相的人说，你们参与政治，我们只是讲真相，目的为了救人，因为人类将有一场大淘汰。这也不是恐吓谁，你看这些年什么 SARS、 口蹄疫、禽流感、手足口、猪流感等等，一场接一场的发生着、演变着，更大的事还在后头呢。为什么有这么多大劫难？是人变坏了，不符合天定的做人标准了。而法轮功修真善人，符合宇宙特性，符合天理，所以能救人。修炼人不参与政治，他认为政治是肮脏的，修炼人就是讲出真相，让人得救，人命关天，还有比救人更重要的吗？再者说，你作为社会的一员，你没参与政治吗？你参加选举是不是参政？你学习三个代表是不是学政治？是不是你也该遭镇压了？共产邪党就是这样，对他统治有用的就教你参与政治，对他统治不利的他就反过来用参与政治的大帽子镇压你。你看文革时利用学生参与政治串联造反，打倒了他们认为不符合他们的刘少奇等领导人。而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大学生反关岛反腐败，却遭到邪党的坦克机枪的血腥镇压。而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他却要镇压他。江泽民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十年过去了，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消灭，却发展到全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四，还有人说你们反党和共产党对着干，其实修炼人根本就不管你什么党不党的，根本不参与政治的，只是在常人社会中工作生活修炼，他们的目标是提高道德精神境界，谁还管你这个党统治那个党统治的，与修炼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要他的权。邪党要无镇压法轮功，根本就没有上访讲真相的事。邪党无故镇压，连对别人说都不准，就得默默承受，什么强盗逻辑？再者说，大法弟子讲真相是为了救人，救人还有错吗？十年来，大法弟子冒着被抄家、被开除、被绑架、被罚款、被关押、劳教、判刑、酷刑折磨、活摘器官、致残致死、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等危险，和平、理性、慈悲地向世人讲真相，他们图个啥呀？还不是为了世人免遭淘汰吗？不要认为一说天灭中共、三退保命就是和邪党对着干，这是宝贵的忠告，是可贵的预言。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一块大石头上惊现共产党亡六个大字，科学家考证是天然的，电视都播出来了，不过把亡字给隐去了。是不是这块石头也反党和邪党对着干？是不是也要镇压消灭这块石头？不但没崩了这块石头，还成了旅游景点，50元一张门票，这天灭中共就是天意吗？邪党鼓吹什么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人能斗过天吗？南亚大海啸40万人瞬间消失，唐山汶川大地震几10万人丧命，人在天面前太渺小了。道家不是讲天人合一吗？ 人得顺天意而行，按天理做事。中共建政以来杀了多少人？8000万，天理能容吗？善恶有报是天理啊。看过神韵晚会的舞剧济公抢亲的故事吧？没看过的赶紧看。济公告诉人们山要塌，村庄要被埋，快逃命，可是谁信呢？济公没招，只好假抢新娘子，把众人都引出来，结果山塌，村庄被埋，幸好众人追济公离开村庄而得救，跪拜济公感谢救命之恩。其实大法弟子现在做的事和济公做的一样，就是为了救人，而且是更大面积的救人。天要灭邪党，难道你愿意当他的陪葬吗？为何不退出来保平安呢？将来你留下来了，还不知道怎么感谢大法师父和大法弟子呢。另外，很多农民没有看清邪党的丑恶嘴脸，认为邪党给他们免了农业税，给了直补，就感觉很知足了。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水涨船高，生产资料涨，其他物价也涨，粮价又不高不稳，农民也没得到什么实惠。相反，农民土地官司却很多，只要你有一颗救他的慈悲心，大多数农民还是比较淳朴的，一般接受真相的多一些。总之，因为这是世人不明真相的症结，我们自己起码得明白，不能让世人一问无话可说，需要时可抓住重点解答。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和三位大学生的一次谈话。五月底，我带着1000多份真相资料送往 B 地，途经 C 市的大学路转车。时至中午，几所相邻的大学外边的饭店摊位上座无虚席，学生们都在就餐。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空位坐下来，环顾四周，觉得这真是个救人的好机会，好环境。我求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我一边发正念，一边观察周围的学生，以寻找适当的话题。和我同桌的是三个女孩，就在等待的时候，小 A 对小 D 小 E 说，我昨天上网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谁毁坏了中国人的形象，说的是512大地震，共产党隐瞒地震预报，人为的加大了死亡人数，加大了灾情，特别是学校学生，这是一个最好疏散的群体，本不应有太大伤亡，结果由于共产党隐瞒地震预报，反而是伤亡最惨重的。哎，反正是谴责共产党呗。小弟接过话题，现在的网络上什么都有，有些人就是无聊，站着说话不腰疼，疏散往哪儿疏散，疏散到哪儿，哪儿的社会治安乱。再说了，咱们那时正准备办奥运，那是头等大事，国际大事。小弟更激昂，不就死了20000多吗，有啥了不起，中国人多的是。这时他们三个的饭上来了，我的饭还没上来。我看着他们吃饭，感到他们可怜又可悲，更感到大法弟子救人的责任重大。我调整一下思绪，以尽量平和的语气说，你们慢慢吃，我来接着你们刚才的话题谈谈我的看法。第一，如果我是难民，政府把我疏散到你们这个地区，我和我的家人会感恩你们一辈子。如果我住在你们哪一家，我会让我的后代世代感恩你们，绝不会扰乱当地的社会治安，因为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第二，如果我是国家主席，我宁可不办奥运，也要拯救我的人民，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咱们中国有句古话，人命关天，说明人的生命才是天下最大的事，也是一个政府最起码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我既拯救了我的人民，又办好了奥运，那么我的国际威望、国际声誉不但无人能诋毁，反而会更高，我的国际地位也会更高。一个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政府，你们拥护吗？一个为了一党之私而不顾上万孩子性命的政党能得到人民的拥戴吗？他在国际上能有良好的形象吗？再说了，中共不是中国，党和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而中共只有不足100年的历史，执政史不足60年，怎么能和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泱泱大中华相提并论呢？而且我国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都曾赢得万国来朝，所以中国人的形象在世界上谁也毁坏不了。特别是到了今天， 法轮功已弘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对世界的和谐稳定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全人类的精神文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把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又拔了一个新高，所以谁也毁坏不了中国人的形象，毁坏的只是中共自己的形象，而且是中共自己毁坏了自己的形象。如果有一天中共像前苏联共产党那样一夜之间解体了，那也是他败给了自己，因为目前中国没有第二支武装力量，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反华势力，所有一切不实之词都是中共凭空捏造欺骗愚弄中国老百姓罢了。正像九评共产党中说的那样，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又一代中国人继续被中共欺骗，我实在不愿看着你们继续被中共欺骗，所以才冒昧接过了你们的话题，希望你们能谅解。小 A 若有所思地接道，是呀，五一二大地震离奥运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疏散灾民应该来得及呀，他们为什么不做呢？小 E 说，一个字，蠢。我说，是啊，一个连信仰真善忍的最善良的民众都敢随意杀戮的政党，他能是聪明的吗？小 A 说，真善忍是好的，可是法轮功搞的几个惨案也确实太惨了。我说，你指的是天安门自焚案，那是假的，因为烧伤治疗必须是暴露治疗，这个你们可以问问医学院的学生，他们懂。他们三个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显得十分的吃惊，不约而同地停下了吃饭。我以一种慈悲的心态微笑着迎着他们吃惊的目光。一会儿小易喃喃地说，我们就是医学院的学生，这一点我们懂，只是我们在没听您说之前没往这方面考虑罢了，谁能想到一个执政党会用这种手段来整法轮功呢？我接着说，中共不仅仅是现在用这种卑鄙的手段镇压法轮功，建政不足60年，他用同样卑鄙的手段残杀无辜百姓8000多万，包括57年打右派、60年饿死人、文化大革命和64天安门坦克碾学生，中共做的恶实在是太多了，老天能容他吗？老天绝不允许他继续拿中国人的善良来耍戏。现在民间有一句流行语，天要灭中共，退党团少先队能保命，所以呀，我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加入这个邪党组织，如果已经加入了赶快退出来，千万不要在天灭中共时和他一块遭殃，用化名小名都行，这样对你们的前途不会有任何影响，而且还会有百利。小一说，我们也知道他不好，他腐败，没想到他竟然坏到这种程度，党我们都没入，团和队我们都入了，可是……说着环顾四周，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从兜里掏出3张1元真相纸币，在退团队人栏里分别填上名讳、世服，然后给他们1人1张，他们三个把钱往一块一凑都开心地笑了。我笑着对他们说，把这3块钱给饭店老板，我这碗面正好3元，把钱花出去，我的问题解决了，你们的问题也解决了。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小弟笑着说，阿姨您挺专业的，您以前是干啥的？我回答，我在一所财经学院教书，主讲企业管理，怪不得您这么谈吐不俗，我觉得我这顿午饭吃得最有意义。小 A 说，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无党派人士了，我要专心致志地把我自己由白衣再变成天使。看得出他们心中的喜悦与感慨。我说，这就是缘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三个一定会成为责任心最强、责任感最强的好医生，我祝福你们。 BD 的班车过来了，我要走了，他们不约而同地起身送我，小 A 和小 D 帮我抬着包，小 E 跑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我登上车，车开动了，他们挥手喊阿姨再见，小 E 喊着最响，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明亮，和刚开始见到他时简直判若两人。我再次见证了大法的威力，再次见证了善的力量，再次在心里感谢师尊，也替那些获得新生的生命感谢师尊。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 祝您晚安。